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na。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Aiden。
那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我们讨论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未来科技的进步对教育的影响。那其中我们聊到了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东西，就是 ChatGPT 和 AI。 那 ChatGPT 是去年的11月30日正式发布给公众使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在1月30日，它的用户数量就达到了1亿。现在它变成了跟 Google 一样，成为很多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工具。它的背后就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那 AI 代表着未来，我们也是未来，我们在跟 AI 一起成长。那么这个 AI 现在怎么影响到了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呢？以后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那么先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用过 AI 或者 ChatGPT，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如果没有用过或者用的很少，那为什么用的那么是为什么呢？
我 ChatGPT 绝对是用过的，最多的还是帮助我做作业，但是做作业也不是直接抄，因为直接抄，一是老师可能会发现，第二他对我学习也没有什么帮助。我做的主要是等于说是把它当做一个搜索引擎，因为不像其他的很多 AI， 它 ChatGPT 它是有比较好的就是确认它的答案的真实性的能力在那里，他们的程序员估计是花了很多努力保证他所有给的回答都是正确的。所以他虽然很多时候就会给不出回答或者之类，但是他给出回答一般都是正确。你叫他查什么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都是会，就是他给你的答案应该都是真的。我也是有几次就检查他说的对不对，发现确实都是对的。当然他也会有的时候会自己编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是跟你给他的问题有关系了，因为你毕竟如果不会给问题，那他给的答案也是不会那么好。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抄，就比如说他叫我写一个作文，我就没有直接给 ChatGPT 说你给我写一篇作文，然后我就把它抄进文档里，这个我是不会做的。因为ChatGPT 如果给你直接写一个作文，你什么改动都不做的话，他这个他一般都会写的非常空。他虽然说写的语言很好，但是他都是很大体的没有任何细节，然后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感觉不是真人写的。所以这点我不管是从学习的角度还是说是真实性还是怎么样，都是不会直接用 ChatGPT 的东西。
我这个 ChatGPT 也是用过的，但是我可以自豪的说，至少据我记忆，我从来没有用它来帮助我做作业。我没有就是用它来帮我搜索，就是当它一个搜索引擎，我也没有直接把它就是拷贝复制然后用它写文章。但是我用它的话，我以前有一个就是像夏令营活动一样的东西，然后它有一些就是要问你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像自我介绍或者说是就是采访问题一样的那种，然后我就用这个让电脑帮他写，然后我也不是直接就拷贝复制，我也是自己去看了，然后去改，然后把它改得更加像人写的一样。但是我是用过这个 ChatGPT 来帮我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呢，我用的比较少，然后最多的话就是我哪天没劲了，然后我就随便去跟他瞎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人，但是他又不是人，所以我就可以对他说我随便想说什么。然后说你真笨啊，你给我写一首诗。然后他就给我写一首诗，说你这首诗把我歌颂成像上帝一样。然后他就写一首诗，说话你真是太神奇了。然后我说你写的不好，重写。然后他就重写了。 所以说我就有时候没劲的就会说就叫他来就是给我提供娱乐吧。但除此之外我也不是用他做什么认真的像帮我上课的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是基本上没用过 ChatGPT 的，这个其实可能关乎到我在国内上学的这个经历吧。因为国内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作业是非常多，每天光是语文课啊这些的，在初中的时候就要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份卷子了，然后时不时要写作文呢、啊，一天那一周是两篇作文的样子，因为写的确实是多，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吧，就是手写这方面呢，这确实是你写的多了，那你这个对于你自己来说，他这个所积累下来的一些经历啊，应该说是那种怎么说呢，像那种比例之类的东西，就像你你写像那种小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呢你写的多了呢，你就会自然产生这种东西，你的这个文采就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是比较看重这方面的，所以说我不会去用这个 ChatGPT。 但是呢我未来吧可能会在一些我想偷懒的一些时刻呢，我可能会去用到，那现在的话至少我是不会的。因为那首先嘛，这个我觉得还是我自己，就是我有能力手写是吧，那我而且我有能力像是一些什么要需要搜一些资料的这些作文啊之类的，我也是能够自己有能力去搜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用这个，我还不如就是锻炼一下自己。
我平时 ChatGPT 用的不多，但是我用的时候主要是用来做作业的但是我用的不是就是像也不是算作弊我用的是就是帮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我有些课给的作业像科学或者数学，有些时候老师不会提供答案所以我就会把这些问题放在 ChatGPT 里面，然后让他就是给我作业的答案这样子我自己的真的把作业做完了，我就可以查我做的对不对还有一个用处就是用来提供一些主意，就是写文章的主意。有些时候我真的写文章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问一些 ChatGPT 帮我帮我 generate 一些主意然后我有了这些主意就不会再用了，我会自己去写文章。
我 ChatGPT 也是用过的前就是去年其实基本上根本没有用，除了就是我上 Biochem 的时候，就是生物化学的时候有要考试之前有不懂的知识点，就让 ChatGPT 去帮我就是 explain 一下，问他就是譬如说mRNA 是干什么的，然后 rRNA 是干什么的之类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今年我有些历史课这些历史课呢，这个老师是就是让我们用 AI 来做的东西的，他还而且推荐让我们用，就是只要就是你下面写一个就是我用 AI 来做这个你就可以了，所以我这节课基本上所有作业都是用 ChatGPT 或者 Perplexity AI 做的，我下面只是加一个我是用这个 AI 来写的我觉得因为这节课就是跟数学这个不一样，我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学会的，这些考试这些我考的都是也蛮好的，然后考试都是纸质的，所以我不可能用 AI 来考，所以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可以让帮我省时间，然后可以就是帮我做这个作业，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问题用这个 AI 做作业，我觉得这个老师定的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规则。
好，那听来各位嘉宾用的也就是差不多我用 ChatGPT 用的不多，然后用的时候主要就是准备考试这些。然后我记得去年我觉得去年我用的最多，因为我的生物课的老师他教的课特别难，然后功课也是那种他也不会给你解释的，所以每天我就不知道考试前几天我就会我有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然后网上也查不到，或者网上查到的答案我都理解不到，所以我就会就是问 ChatGPT 一些问题我有的问题，因为课堂上的老师也不会解释，然后他的考试 一直都是特别特别难，所以我觉得去年我主要就是用来复习考试，然后今年我用的真的不多。我可以想到的一次就是我要写一篇故事，就是一个 creative writing 故事，然后我没有主意了，然后我就让他给我一些故事的主意，然后他给我的一些主意以后我就写我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有一次我试过就是问他一个数学问题让他给我答案，但是我发现他给我的答案不是正确的答案，所以我还是要自己把那个题做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问 ChatGPT 数学或者这些难一点的数学问题，它是有时候不会给我正确答案的。那么大家有没有问过 ChatGPT 特别奇怪或者搞笑的问题呢？或者有一些关于 ChatGPT 的搞笑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相信其他嘉宾都有很多搞笑的故事吧。那我这里就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我在最近，我在CS， 也就是编程课上，因为做完了所有的作业，我就用 ChatGPT 来玩，然后呢，我就把老师给我们的题目给 ChatGPT， 不管是选择题还是自己答的编程题，我都给他做。然后做了好多题，我给他给我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对的，全是错的。然后他给的答案还头头是道，你一个稍微不会编程就不懂的人看到他这个，完全觉得他这是对的，因为他的逻辑什么的全都在那里。所以这个也让我很惊讶，因为他比如说你问他历史，或者是叫他写作文或者什么的，他都是基本上是完全对的。你问他什么什么人明星有多高，或者是怎么历史时候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给你的基本上你是100次99次都是对的，但是你给他这个编程的题呢，他基本上你试100次他100次都是错的，除非选择题他正好蒙对了。然后不仅是错的，他会给你一个非常容易让你相信的例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跟 ChatGPT 下象棋，下象棋也是能做到的，有很多人都会跟他下象棋。但是我也在那节课试了一次下象棋，我下了以后他好像直接拿他的马走了跟车走的路线一样的，就直线走了，就我就感觉很奇怪。他走的东西他是完全不符合规则，然后他就走了出来，然后我如果走一个不符合规则，他就说这个是不符合规则重新走。所以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是ChatGPT 他作弊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肯定是还可以完善的。
我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没有特别多的就是特别特别奇特或者搞笑的事情，但是我曾经叫他叫这个 ChatGPT 写过一些就是以莎士比亚的形式写的诗和赞美我的歌，然后我还叫他写过好像3000字的赞美我的东西什么，然后我还叫他用什么500字来解释为什么睡觉很重要什么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次我和他做实验，我想要看是不是我每说什么他都必定要给一个回答，所以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你不许回答，你不要回答，你什么都不要说。然后他说什么啊对不起什么，我没有理解什么你的意思什么，我很抱歉什么的，然后结果他还是在回答我，就是然后我有一个截屏我保存在电脑上，就是我说不要说任何东西不要回答，然后他说好的我不会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程序规定他必须要回答的。然后还有一次我就是和他在那吵架，我就说什么你是书呆子什么，然后他说你是书呆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我说什么你他好像说了我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好，然后我就说你竟敢说一个人类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类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您的什么什么，就是很有意思。我主要用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除了有一次我就是报夏令营的时候有些问题我用这个 ChatGPT 来回答，除此之外我用的时候都是就是搞笑然后当娱乐嘛，所以说我就会做一些像这种傻不拉几的事情和他瞎搞，但是我觉得看这个程序是怎么运作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搞笑的 ChatGPT 的经历，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作业的时候，我给 ChatGPT 一些科学的问题，然后他给我了很多很多的答案，然后我看见了，因为可能有十道题，然后我看见里面，哎，怎么全部都错了？然后因为我自己已经做过，所以我觉得我对，然后我看他做的。然后都做错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看着像你错了，然后 ChatGPT 就说，哦，对，不好意思，我真的错了，下次我不会错了。然后正好我又在做几道题，然后他又错了，所以我觉得有点搞笑。
其实回到你就是刚刚 Rick 你说的有两个地方，就是下国际象棋和就是 CS 的东西。CS 的我没有一个好玩的故事，不过我朋友有一个好玩的故事。他去年十年级的时候在上 APCS A 的时候有一个考试，他用 ChatGPT 帮他写了一道 FRQ。这 FRQ 是一道就是你基本上我记得你是要写一个 class， 然后呢你在这个 class 里面你要 declare 就是几个 variable 这个东西，然后写两个 method， 这非常简单一个 FRQ， 他肯定是会做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自己就准备用 ChatGPT 做了，然后别人这个 FRQ 的平均分是98分，他我觉得就是别人应该都得100了，因为他拿了一个62，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是拿到62的，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简单一道题目，他就是作业上这些都是自己做对的，不过就是上考试的时候他就是猜了一下自己的信心，没有特别就是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就用 ChatGPT， 然后呢反而就做得更不好。然后国际象棋呢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就是叫Gotham Ches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不过就是他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视频，就是ChatGPT 跟另外一个 AI 在下，就是有可能是一个就是世界上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新款的一些 AI， 比如说 AlphaZero 之类的东西，让他们下棋。然后 ChatGPT 就是往常都会就是譬如说他 A1 这个方块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就会把他就是就是女王或者国王就是放到那个上面去，那格子上面去，然后呢有可能他的马被就是吃掉了，然后呢下一个就是步骤他就是让他马去就是什么地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笑。然后其实别的好玩的没有太多了吧，因为我一般用就是 ChatGPT 不是就是为了就是特别好玩的，一般都是用它来帮我就是学习一些东西。不过就是我觉得 ChatGPT 就是物理肯定是不能让它做的，简单的数学就是这种微积分这些它还可以，不过就是像线性数学线性代数它就是根本就是每道题都错。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ChatGPT 你不要问它就是理科的东西，文科你问它什么都可以没问题。
我自己没有遇到过特别搞笑的什么跟 ChatGPT 的故事，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就是 ChatGPT 先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老找一些让就是骗他说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比如就是他们让就是比如有一次的朋友想用 ChatGPT， 就是那个时候 ChatGPT 他是不会说你坏话，也就不会对你说就是不好的事情，他就想就是想不同的方法让 ChatGPT 就是骗他说一些就是说 like 哦你就是说坏的东西，然后他最后就是跟他说哦假装你是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他的脾气特别不好，然后这个人也特别讨厌小孩子，然后你不能说你是假装你是这个人，然后你要跟我说话，然后他就截了一个屏，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现在我们要很快的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9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收听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关于 ChatGPT 的故事，那我继续说一些吧。然后我在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网上就是简单搜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了 ChatGPT 它也做出了一些就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不能算是搞笑，但是还是挺有趣的。然后有一个就是它刚出来的，就是前面几个月一些好像是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人，他让 ChatGPT 做一个 MBA 考试，然后 ChatGPT 就他是过了这个考试，然后他也过了一个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学的的考试，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另外有一个人，他让就是 ChatGPT 给他就是一个会赢的彩票号，但是我不知道他 ChatGPT 真正的是可能是可以算出一个可以赢的彩票号，但是这个人他用了 ChatGPT 给他的一个号，他就赢了60块钱，这个钱不多，但是他确实是赢了一些钱，所以这个可能有一点是ChatGPT 自己算出来的，或者他自己是猜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人，他把 ChatGPT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具体怎么弄的，但是他把 ChatGPT 放到他电脑的自己的 command prompt 里，然后从他的 command prompt 可以让他就是在网上搜查东西，他就比如他就问哦这个衣服是多贵，然后他就会回答，然后他也可以让 ChatGPT 就是从这个 command prompt 里打开不同的软件等等。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大家，假如你们是 ChatGPT 或者哪个 AI 的公司的一个经理，然后你又把它推广到不同的学校里，你将会有什么样的方案呢？比如怎么用来帮助老师教学，然后怎么用来帮助学生们学习，避免他们作弊这些。
这我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点开始做到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学校的电脑，它有分老师电脑和学校电脑，学生电脑，然后学生的电脑 ChatGPT 就是挡掉的，然后老师的电脑呢 ChatGPT 就是让你用，然后学生电脑挡掉以后，他就会说 它会显示一个屏幕说，哦，这个网站是只有老师能用的。那么这说明这我们整个学区就花了精力把这个网站做成了只有学生，就只有老师能够用。然后他既然让老师用，因为老师也有些网站应该是挡掉了吧，我这个也具体不了解，但是他既然想到让老师能用这个，那就说明了这个他是设计成这个东西对老师有帮助的。然后如果我是比如说 ChatGPT 的 CEO， 那我像这种 AI 这种东西以后肯定是要被社会所接受，你不可能抵制这种 AI 的东西，以后他在教育方面也肯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会等于说是适应这种东西，然后把它推广到学校各地，然后让老师用。
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老师都是有用这个 ChatGPT 的，然后可能上课的时候要写一个解释，比如说解释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什么，他们就有可能就是让这个电脑写了之后自己来读，然后就可以知道我上课的时候要讲哪些地方，讲哪些点了。但是我觉得要是把它要推广到就是让学生也能用的话，那就是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这两个需要考虑问题是老师说为什么我们学生不能用电脑写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这两个，一个是他信息有时候会不正确，另外一个是就是如果你直接抄的话，那么就是作弊，你自己就没有得到任何锻炼，你自己就没学到。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随着时间应该是准确率会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电脑打一个比方，打成是一个计算器。可能计算器刚发明的时候也很多人说什么，哦，我们必须要大家都会比如说两位数的加减乘除什么的。我们然后后来可能有些人就说没关系，就是你可能一到十乘法表背出来之后，其他的你就直接用计算器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过一会儿大家就会发现，哦，计算器其实确实很方便，你没有必要做的计算可能就不需要做了。那我觉得如果电脑也能够有像计算器这样100%的准确率的话，或者接近100%，比如说99%准确率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就会更加多的见到老师允许学生用这个电脑来帮他们比如说做作业或者学习。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抄袭或者说自己都没有锻炼到然后也没学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你要是让他写一篇文章然后把他拷贝复制交掉，那你确实你能够做什么呢？你要么就是不用，要是要用的话那肯定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英语课比如说写文章的话，那可能很难就是让学校允许学生用这个 ChatGPT。 不然的话如果我是比如说经理，我要怎么样做广告，我觉得首先是很难，第二是即便成功了也是有一些道德问题的，因为这样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就是年轻人的教育嘛，你就让他们偷懒，然后即便就是学区允许学生用电脑来写作业，也是影响了我们基本上世界的未来吧，因为现在比如说中学生都没办法写作文了，这是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准确率升高的话，那可能未来一些像科学作业呀什么东西，就是老师会允许你用这个 ChatGPT 来帮你搜索什么查找资料。
这个我跟瑞克跟 Lucy 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一样的。首先呢，ChatGPT 这种东西我感觉至少啊，我觉得在未来的10年以内呢，我觉得它至少都不可能就是对学生进行一个开放。刚刚 Lucy 也提到过了，首先就是它这个学生直接抄 ChatGPT 里面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其实说实话是无法避免的，只要你去他去用了，那他就肯定会去抄的啊。这个呢，你因为你没办法去阻止他呀，那你就算是不给他复制，他这样可以用肉眼看下来，然后他直接打到他的自己那个文档上面，这样他是无可避免的。那对于学生来说，我只能说就是以目前的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呢，是真的是不可能对学生有就是 开放了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未来也许说不定是吧，他会出什么限制之类的，就是只给你只给学生搜资料是吧，像一些什么历史的一些事件啊是吧，具体是哪些啊，什么年份啊，或者是他需要什么一些关联的一些事件是吧，这个还有什么化学啊这些的一些分子的那些原理啊之类的啊，他可能会开放这些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反而就是能对学生进行一个开放。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对老师的这个会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因为首先每个老师他的每一节课呢，都会就是每天的这个课呢，都会有一个那个教案。那老师写这个教案也是非常的辛苦的，那毕竟也是要备课的嘛。但是呢，有 ChatGPT 之后呢，他们确实是啊方便了不少，也是加快了这个老师工作的这个效率，所以说他这个还是蛮好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如果说我是作为这个教师人员来说的话呢，我呢基本上呢就是会把它推广到这个老师上面，但是学生呢我是一定不会去推广的，因为他的这个利弊这方面的这个弊端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而且你没办法去阻止嘛，毕竟你也没有办法就是每时每刻盯着那个学生是吧，你开着那个监控他们电脑是吧，一旦监控那个 ChatGPT 就给他们进到电脑给他们进来，这种那不可能的嘛是吧，毕竟这个还是需要人去看的，除非你写一个什么程序之类的，他们打开就是给他们只能就是给他们禁掉，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对于学生来说，但是对于老师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吧。
我觉得ChatGPT 对学习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如果学生是用在不好的地方上面，就会其实对学生不好。比如如果你真的什么什么什么作业什么考试都给 ChatGPT 做的话，那学生学不了东西。我觉得 ChatGPT 用的最好的方面就是让学生学习的比没有 ChatGPT 之前就是更好一点啊。比如说像现在在我的computer science 的课我们在做网站，然后你知道做网站的时候你要写一些就是 HTML 的编程，然后之后你要做一些就是 CSS 的，你要写一些 CSS 的程，然后这些写这个 CSS 的时候特别的就是反正你要花很多时间，然后 CSS 就是来 design 你的网站上面是什么颜色，然后是什么 format 你的字是什么样的 font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是真正在学编程，因为很容易就做得到，就是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你是可以用 ChatGPT 来写你的 CSS 的程，因为他觉得太费时间了，然后这个 CSS 也没有什么用但是他说我们别的方面上像我们真正的做网站的code 上面就是不能用ChatGPT， 因为他会查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师可以用，学生可以用，但是老师会查，如果学生被查到的话就会有个很大的 punishment。
我觉得就是ChatGPT 其实学生这些管理对象，刚刚老师刚刚嘉宾有说的，就是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如果你不想让学生用 ChatGPT， 就是直接把他们禁掉。禁的话呢有很多方法，要么呢就是你可以电脑上直接就禁掉，就是学生电脑跟老师电脑不一样的。那要么也可以就是 ChatGPT 必须要一个就是这种账号，来需要你的身份证啊或者你的什么就是驾照啊这些东西，来就是确认你是就是已经20岁或者21岁来才可以用，这样保证你不会就是在大学或者不会在高中这些在用。然后我觉得最后一个进展方法呢，就是譬如说像就是今年就是这个网上的这个 PSAT 考试，你进去考试的时候 你就是电脑上所有别的东西都会被关掉，除非就是你点就是 emergency， 就是有个什么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你可以就是退出去，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退出去。我觉得如果老师用这个来就是做把作业就是放在这里面或者考试放在这里面的话，那同学就没有办法用 ChatGPT。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他们还可以在外面就是用 ChatGPT 在就是学东西，不过一旦就是进入这个考试，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用 ChatGPT 了。然后我呢其实觉得这个并不需要，因为我觉得现在老师学生有用 ChatGPT， 老师如果不让学生用，老师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现在网上就新出了一些很多就是能就是 detect， 特别是 ChatGPT 的有些新的 AI， 比如说 Claude 这些它没有办法 detect， 不过 ChatGPT 现在网上有非常好的就是检测 ChatGPT 的一些机器的，这些最最好的就是能就是正确判断是不是 ChatGPT 的呢，还是需要就是付钱的，有一些特别不准的我是一点都不推荐老师用的，不过有些比较准的基本上大概有95%的几率是能判断对的，是需要大概每个月20块、25块这种来用的。我觉得如果老师譬如说你是英文老师或者历史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就是花钱来买个这个来就是特别确认你的学生不再用就是 ChatGPT 来做他们的作文之类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对做学生可以用就是 ChatGPT 来就是搜点资料啊，给你点想法啊，不过当然就是如果学生用 ChatGPT 来就是做他们整个就是作文或者别的作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就是对他们学习是没有不有利的。
好，那我讲这个问题，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学区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 ChatGPT 在学校电脑都可以用，而且没有一些限制。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们现在就在用 ChatGPT， 然后这个就导致我的学校很多老师对 ChatGPT 非常不满。然后我觉得现在的 ChatGPT 老师肯定就是大部分的老师都不会推荐他的学生用，尤其就是英文老师或者就是其他就是语文老师这些。然后要是我是就是 ChatGPT 或者其他 AI 公司的一些一个经理或者 CEO 这些，那我肯定就是要推广，把它推广到学生和老师身上。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就是做一个就是学校版本的 ChatGPT。 然后就是比如现在 YouTube 有一个学校版本的 YouTube， 这上面学生只能看一些有就是跟课堂上学的东西有关的东西的视频，然后也不能看到别人在下面说的评论这些。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学校版本的 ChatGPT 上，老师就可以做他们一个账号，然后他每个学生也要做账号，然后这样子老师就可以查学生，可以看到学生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也可以限制一下他想要这个 AI 回答什么，然后也要限制他是就是不能把答案直接给那个学生这样等等。当然这样这样子的 ChatGPT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觉得这样主要就是给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小学生也可以吧，但是大学的时候这就是很难控制了，因为大学时学生他们不用学校电脑，也没有学校电脑，我觉得这样子作弊就是用 ChatGPT 也是挺容易的。那我们现在又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网站上找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谈到了ChatGPT 就是要未来是有什么打算，然后下面我就问大家，如果就是正确使用类似 ChatGPT 这样的工具，以减少其负面影响。每个工具都有利也有不好的用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事情，但是也有可能夺去了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就是比如学生用 ChatGPT 帮他们写作文，这就导致他们不能真正学到这些知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找一个平衡点，让工具既帮我们完成任务，又能促进我们的成长和进步呢？
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就是把这个 ChatGPT 当做一个搜索引擎，然后你就是可能不需要就是直接去搜，然后看很多个网站，然后就是点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才找到一些信息，而是你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你所有要的信息，并且如果你可能缺一些信息的话，就可以说在这个地方讲的再详细一点等等。但是我觉得你所有的就是要交上去的东西必须都是要自己打出来的，或者说你自己手写出来的，你不可以直接就是拷贝复制用这个电脑写的东西来直接回答问题。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任何一个字是直接拷贝复制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道德的。我觉得随着时间然后这个科技越来越好之后，就是准确率更加高的话，可能就可以更多的就是依靠这个东西来帮你就是搜索到你想要的信息。比如说现在他可能做文科的比较好，然后如果你叫他解数学题啊或者什么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未来你可能也是可以用它来帮助你解数学题什么的，但是你也是不能就直接抄而是你得要就是让他给你解释，然后你自己去学，然后你才能够就是真的懂了之后你才能够写下来。
那我就讲一下我的想法吧。我觉得现在的 ChatGPT，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它来帮助你学习就是可以的，就你可以学到新东西，我觉得这是好的。然后就是比如学生就可以用它帮助就是问一些问题让他给你解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让他帮你就是整理一下笔记，或者或者帮你做一下一些的旅游计划这些等等。我觉得这些简单但是费时间的事情他可以帮你做，然后这样子也不是导致你没有学到新东西，或者导致你就是变得懒惰，然后全部依靠这个 AI 人工技能这些，但是也帮你减少时间，然后 弄的做的也更快。然后 AI 将如何影响未来呢？例如哪些现在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被 AI 取代，然后哪些职业可能会消失呢？它是否会影响你当前的兴趣、大学的申请或未来的职业选择？
我觉得这个东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可能从某些角度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很多计算啊，或者非常理科的，可能就是有正确或者不正确的答案的话，你可能就说哦，这个东西以后科技进步了肯定可以取代。但是你现在一看，它这个科技可以写文章写得头头是道，但是去解一个编程的题，让它编一些小程序，它就编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说明就是在理科这种方面，是不是人类还是更加强大呢？但是又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写文章这种东西，只有人类才可以做。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机器写的也还不错，只不过没有什么个性，它所有的文章都写的就一个样，你都可以读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不是人写的。但是我也是个人就不知道未来到底是就是像艺术啊或者哲学这种东西更加容易被替代，还是就是比如说那种外太空什么研究这种东西的更加容易被替代。我觉得你肯定都是就是如果你做一个东西需要上很多学，你可能有一个博士文凭你才能够去做的工作，那么这个AI 就很难能够替代你，因为它需要就是很多很多的数据什么才能够就是有你的这种就是经验和就是人的脑力吧。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就是比较简单的，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上大学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做的话，那么可能机器人然后再加上一点就是AI 的话就可以取代你的工作。
其实在我这个观点上面来说的话呢，我感觉吧，没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吧，至少就是从现在开始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是替代不了的。就像你看，像现在你像开车是吧，人们发明出了这个无人驾驶是吧， AI 帮你代驾，虽然说现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那它确实可以做到啊，未来说不定它能更稳定啊。其次呢，像现在各种啊像那些什么画画的是吧，那些有那种 AI 作画，你知道就是给那种什么题材啊，就是你要的那些要求之类，他就能帮你画出来啊。这也是你知道吧，之后可能画家之类的可能也会被替代的。反正到现在的话，好像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职业其实是都在慢慢的被这个 AI 所替代。所以说其实暂时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样的就是这个AI 是替代不了的吧。我感觉可能到未来可能好几百年之后，可能人类什么工作都不让做了，就躺在家里面一样，就跟我之前看到过的一个电影一样吧。但是目前来说反正这个趋势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AI 虽然说不会取代所有人，但是它肯定会是，就像比如说以前工业革命，它就取代了很多就原本就比如说你不用种菜，你就用一些机器来帮你种菜，或者是你不用自己用手织衣服，你可以用纺织机帮你织衣服。那么虽然说你这些技能没有用了，但是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没有用了，因为它这些机器还是要有人用的。就比如说 AI， 你也是要有人来操控这些 AI 的。就比如说AI 画画，很多画家他们就没有工作了，但是用 AI 也是一门技术。比如说我是一个比如说我做电影，我要做一个海报，那么我如果读大学，我学的是比如说导演或者之类的，然后我一生都是在拍电影，我在导演电影，我在做这方面的，那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关于做海报怎么做，所以我也是要请一个人。虽然说那个人他自己不会画画，但是他会用 AI， 他用 AI 画的话比我用 AI 画的话好多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工作，并且它也是值得，就是这东西不是非常好学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自己能够编 AI， 或者是把这个 AI 跟你的电脑有一些，就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ChatGPT 是一个大家都用的很多的一个文字版本的 AI， 但是网上有很多你自己可以下载的跟 ChatGPT 类似的，也是你打字然后它就会给你打字的这种 AI。但是它这个不一样的点呢，就是你有很多可以自己改变它的，你可以给它加很多很多设置，你可以让它给你的回答不一样的类型，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模式什么的，这种都是 ChatGPT 没有的，然后这种都是你必须要自己下载出来的。然后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编程能力和一些就是利用这个的能力或者是之类，那么就会大大提高你这个结果的好的程度。所以虽然说大家都能用 AI 吧，你往里面放一句话他就给你画一张照片，往给他一个问题他就给你一个回答，大家都能写这个，但是真正用的好也不是大家都能够做到，也是极少数人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做到。所以不是说他会让所有人都变得一样，让所有画家都画得跟正常人一样，这个是不会的。
我觉得未来的话AI 肯定会就是占很多人的工作。就用刚才 Rick 举的例子来说吧，就是画画那个例子。虽然可能要有可能像一些人来看这个 AI 然后做这个 AI， 但是呢你想有多少个画家，可能有可能万到，就是反正很多很多的画家，然后你只有像可能十个人在做这个画画的工具，AI 工具。所以你想其实这些工作本来从很多很多变成了只有这么十几几百个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 AI 对这些未来的行业还是impact 特别特别的大。
我觉得就是 AI 以后其实会就是占的工作，我觉得虽然会很多，譬如说我觉得最就是明显就是像是营业员这种，就是因为 AI 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就是没有任何营业员的一些超市了。不过 AI 我支持就是 Rick 说的，他我觉得他会做就是做出来新的很多工作，譬如说像现在就是就是 Meta 这个公司，就是 Facebook 以前叫 Facebook 这个公司，现在他们有自己的就是 Metaverse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网上的东西，这个也不能特别算 AI 吧。不过我觉得就是以后像这些就是全部就是fully immersive 这些科技会就是利用 AI 能就是制造出来很多就是新的工作。我觉得其中一个新的工作呢，就是像现在已经有的，就是一些就是 YouTube 上啊或者 Twitch 上一些就是叫 streamers 的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他们会就是有时候会打游戏，有时候会就跟你聊天，有时候会下棋，有时候读书，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呢你就看他们来做。我觉得是就是比较傻，不过我也会看一些就是打游戏的一些人。我觉得以后 AI 等 AI 就是更发达，我觉得会有很多就是用 Meta 这些新有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就是 streamer， 我觉得会这个会创造出来很多新的工作。虽然我觉得肯定不会比就是 AI 就是拿走的工作多，不过我觉得至少会有一些新的工作。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 AI 就是会就是占掉的一些就是行业，都是就是比较就是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行业，就是不需要特别多就是不需要特别怎么说呢，不需要特别就是用特别多脑力来做的一些行业因为就是非常简单，因为电脑其实它只能就是不管它是多聪明的 AI， 它反正也是利用就是 machine learning 来就是做来学越来越多的，不过它就是最最基本的时候它也只能就是做最最简单的一些就是指令，譬如说你一个 AI 可以就是看到红色它会做点什么，看到绿色它会做点什么，就是最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它肯定比一个人要傻，至少在现在这些现在的 AI。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AI 只能就是拿掉一些就是现在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工作，这些特别发达的这些工作，不需要任何计算的，都是必须要就是凭脑力的这一些，我觉得 AI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拿走的。
嗯，我跟大家想的也就是差不多，然后我就我又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艺术类这些工作可能就会有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是不能用 AI 来替的，就是一些只能有人来做出来的，比如写一些就是特别特殊有趣的书，讲一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些等等只能有人才能做出来的，或者一些画画就是真的就是创新的，所以因为 AI 它只能模仿以前做过的事情，对吧？所以它不可能就是真正的创出新的东西。然后另一个极端就是一些重复这些的一些艺术，比如一些画画、一些书，这些 AI 就可以很快、很简单的，也可以自己写出一个，也可以自己画出一个画，虽然很漂亮，但是它不是就是不是新的东西，它就是以前别人画的画或很多人画的画就是的一些都弄成一个画，然后这个画虽然漂亮，但是其实就是模仿以前画过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更危险的工作会被 AI 占掉，比如就是爬很高去拿一些石头 like sample 这些等等，可能就可以要 AI 的 robot 来做。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但是我想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担心过以后 AI 会取代人类？有没有对科幻电影里面的故事以后会就是变成现实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说实话，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这种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如果比如说学其他人说，哦，因为我们创造了 AI， 所以我们永远是有AI 控制 AI 的人，这个是不对的。我承认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也不小。但是我还是觉得，虽然说假设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ChatGPT 现在突然脱离了人类的掌控，它变成了一个自由的 AI， 那么人类肯定是能够找出来这个 AI 为什么脱离了掌控。然后如果人类比不过 AI， 人类也可以造一个跟 ChatGPT 一样能力的 AI， 但是它就改动这个让它不受人类控制的这个bug， 让它变成了一个能够受人类控制的程序，然后它就让这个 AI 控制 AI，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你如果等于说是打不过就加入嘛，你如果比不过 AI， 那你就用其他 AI 来控制，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假设你去一个随机网站，如果你电脑上有一些让他觉得让他怀疑的东西，他就会问你是不是机器。那这个东西明显就不是人类每一个检测你的这个电脑上面有没有病毒，或者电脑上面怎么怎么样，它都是 AI 检测的。然后为什么要用 AI 呢？这个 AI 不是说是很危险的吗？因为就是等于说是这些他要防的这些黑客或者这些，他们也会用 AI。 那么如果黑客用 AI， 这个政府或者是公司不用 AI， 那么就等于说是黑客基本上是必定赢了嘛。然后所以公司政府也要用 AI。 那么假设这个不是黑客，而是他 AI 本身脱离了掌控，那么政府公司也要自己造 AI， 或者是国家和国家，那么每个国家，我相信以后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战略 AI 或者之类的，然后总体来说也是会平衡的。
好，谢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那现在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
5569，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